Throughout my life,
喺我嘅一生中，总会大会一直都系提高灵性嘅机会，而教会就系我哋去认识主嘅地方。我知道有啲人觉得自己系虔诚同有灵性嘅人，但系就拒绝参加教会，甚至觉得冇需要有咁样嘅组织。实践宗教对于他们纯粹是个人的事，但是教会是主耶稣基督所创，而我们的灵性都是以他为中心，他以我们亦以他为灵性核心。我们值得停下来想想，为什么耶稣基督选择利用教会，他的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去实行和他父亲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的这项事工呢？由亚当开始就开始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必要的救恩教义，例如洗礼是经由家庭基础的圣职聚会去执行，由于社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不再是简单的家庭形式，于是主亦都召唤先知、使者和教师。在摩西的时代，我们读到一些更加正式的架构，包括长老、祭司和法官。在摩尔门经的历史上面，阿尔玛和祭司还有教师去建立教会。然后到了全盛时期，耶稣基督用一种方法令到福音可以同时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建立起来。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包括了一些额外的聚会，例如七十员、长老、主教、祭司、教师和执事。耶稣复活之后，在西半球建立了相似的教会。随着半教和地面上教会的分裂，主透过约瑟斯密再一次建立起耶稣基督的教会。古代的目的仍然保留住，就是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大喜讯息和执行救恩的教义。换句话说，即是带领人归向基督。到了现在，透过复兴的教会这个媒介，救赎的应许已经及至那些已经逝世的人的灵魂，去帮助那些 在世的时候未有机会认识和感受救主慈悲的人。基督的教会是怎样达成主的目的呢？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进步是主的最终目的。主渴望我们继续从恩典到恩典，直到我们获得完全。要做到这样，只是做个好人或者感受圣灵是不足够的。这是需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水同埋圣灵的洗礼，仲要以信心去持守到底。冇人能够靠自己去做到，所以呢个就系主拥有一个教会嘅主要原因，去建立一个圣徒嘅社会，使大家互相支持，走上这条通往永生嘅窄而小嘅路。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我们和基督的身体联合，即是教会，是承受基督的名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古代的教会，教友常常聚在一起，禁食、祷告，并彼此谈论有关他们灵魂福祉的事，并且经常聚在一起聆听和祈祷主的话。这个就是今日的教会，我们忠信地联合，互相教导和启发，从而接近成为完全的门徒，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尽力帮助每个人认识主，直到有一日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单止学到神圣的教义，我们亦体验到祂的运作。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互相服务，我们所有人都不完美，我们都会互相冒犯，我们经常都会无意中考验其他人。在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避免只是用概念或者崇高的说话，而是要身体力行，要以爱心彼此相处。这个不是只是顾住自己的宗教，我们是蒙召唤去服务，我们是双眼、双手、是头、双脚，是基督身体的各个部位，甚至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们需要这些召唤，我们需要服务。我的支会有一个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不单止没有父母的帮助，而且他还反对他回教会。他在圣餐聚会的时候观察到一些事。我的爸爸不明白为什么人不去滑雪而去回教会，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回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旅程上。我在这个旅程上，藉着坚强的年轻人、纯洁的小朋友和其他成年人的榜样而受到启发。我因为这些交谊得到巩固，而且因为生活在福音之中而感到兴奋。在这段时间，教会的支分会提供每个星期给我们喘息和重生的时间和地方，使我们远离俗世，即是安息日。今日就要称安息日为可喜乐，去经验一下透过圣餐获得灵性上的医治，以及重新接受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成为基督身体的其中一个最大祝福，就是受到罪和过错的责备。即使现在看下来不是一个祝福，我们很容易会原谅或者将自己的错误合理化。有阵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些什么要改善或者怎样去改。没有那些可以对我们被圣灵感动时适时严加训诫的人，我们就可能会没有勇气去改变，同埋完全咁跟随夫子。悔改系个人嘅事，但系有时喺呢个痛苦嘅过程之中，教会总有啲人可以帮到你。喺讨论呢个基督嘅身体入边，我哋必须要时时记住两件事。第一，我哋唔系要归信教会，而系要归信基督同埋佢嘅福音。呢个系教会帮助我哋嘅一种归信。摩尔门经很清楚地表达，当讲到那些人归信了主结合在基督的教会里。第二，我们必须要记住，在一开始的时候，教会是一个家庭。即使到了今日有不同的架构，这个家庭和教会仍然是互相服务和巩固，没有一方能够取代另外一方。即使教会在他最美好的时期都不能够取代父母的位置。教导福音和执行教会圣职教义的重点，在于家庭是可以达至永恒。救主藉着教会去执行事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透过他的教会去达成个人或者一小撮不能够达成的事。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照顾贫困者。作为个人和家庭，我们的确是会照顾其他人在身体上的所需，按照个人的需要和需求在属灵与属世上彼此分享。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帮助贫困者和有需要的人的能力会增加，使我们可以帮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而令到更多人能够自立。除此之外，教会的持助会和圣职定额组亦都有能力去为很多不同地方遭遇天灾、战争和迫害影响的人提供帮助。没有教会的能力， 救主将福音传遍世界的任务就不能够完成，不会再有使徒的权约、结构、技术资源、财政的渠道和成千上万愿意奉献和牺牲的传教士去实行主的事工。要记住，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或恶人的毁灭才来到。教会能够兴建和运作圣殿，这些主的屋宇在里面可以执行重要的教义和圣约。约瑟斯密宣讲过，主聚集不同年纪的人的目的是为主建立一所屋宇，使他能在其中将他屋宇的教义及他国度的荣耀启示给他的人民，并教导人民救恩的道路。因为有某些教义和原则，若要教导和实行，就必须在专为该目的建造的地方或屋宇中罪行。如果有人相信所有的道路都可以回到天国，或者救恩是没有条件的，那他一定看不到有什么需要传播福音，并认为所有为活着或者死了的人所作的教义和圣约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所讲的不单只是不死，也都关乎永生。正是这样，福音的道路和圣约都非常重要。救主需要一间教会去提供给他的儿女，无论是活着定是已经离开世界的人。最后一个我要讲及关于主要建立教会的原因是最独特的，就是教会是神在世上的国度。当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在1830年建立的时候，主向先知约瑟斯密这么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国度，换句话说，教会的权约已赐给你们。在这些权约的授权之下，教会的圣职持有人保有救主纯正的教义和他纯洁的教义。他们帮助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判断那些人的配称程度和去执行。藉着国度的权约，主的仆人可以辨认出真理和谎言，再一次以权力去讲耶和华如此说。好可惜，有些人对教会怀有怨恨，因为他们想制定自己的真理，但是事实是他们放弃了祝福去获得对事物的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知识，而这些都是主愿意给我们的东西。教会保存和发行神的启示，而构成了我们的经文。当但以理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他告诉国王知日后必有的事。他宣称，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教会就是那个预言中提到的国度，不是由人所设立的，而是由天上的父所造，将会好像石头那样滚落山一样，是非人手作出来的一块石头，去充满世界。这块石头的命运就是要建立石安，准备耶稣基督的来临和千禧年的统治。在那日之前，国度不会有任何政治的意义，就好像救主所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相反，这个是主在地面上的权力仓库，他圣约的执行者，是他圣殿的看守者，是他真理的保护者和宣讲者，是失散以色列家族的聚集地和一种保障和避难所，躲避暴风雨和躲避那张倾倒在全地上毫不减弱的愤怒。我要以先知的恳求和祈祷作结束，呼求主使他的国度能在世上扩展，使大地居民能接受其国度，并为将要来临的日子作好准备。在那日子中，人子将 披着他荣耀的光辉从天上降临，与建立在地上的神国会合。因此愿神国扩展，使天国降临，使你神啊在天上地下都得荣耀，使你的敌人臣服，因为荣耀、能力、荣誉都是你的，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